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。研读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会发现上帝对他们犯罪的惩罚越来越重，一次惩罚比一次要严重。先是派邻国来攻击他们，比如先是派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，所以第一个惩罚是损失财产，但是他们不听，所以下一个惩罚更严重了，旱灾、饥荒还有缺粮。可惜他们还是不听，接下来的惩罚就是疾病，但是最大的惩罚是失去他们的应许土地，再度被掳到别的国家去。他们当初被上帝带出埃及，但是后来就一直我行我素，上帝就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。其实一共有两次被掳，最大的惩罚来临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打过内战，北方十支派已经自行立王，而南方二支派保住耶路撒冷和大卫的直系子孙，南北发生内战。南方二支派叫犹大国，以比较大的支派犹大命名，另一个支派是便雅悯，是很小的支派，所以就以犹大支派命名，犹太人就是这样来的。第一次被掳发生在西元前721年，北方十支派被掳到亚述，后来亚述衰落，被巴比伦征服了。第二次是南方二支派被掳，在西元前586年，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掳去。旧约圣经讲到被掳，主要都是指巴比伦的这一次。好笑的是，巴比伦人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像哈巴谷所预期的那样，他们并没有毁灭掉一切，他们的作风比原先所预期的要温和多了。事实上，巴比伦人分成为三批，三个不同的时期把人掳走。第一次掳走皇室成员，把官员都掳走，他们以为这可以削弱犹大国的势力，比较好掌控，所以他们就先掳走社会上的精英分子。但以理就在这批人当中，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皇室成员一同被掳到巴比伦，他在被掳的人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。但是巴比伦这个做法并没有奏效，留下来的人仍然设法挣脱巴比伦的掌控，所以西元前597年的时候，巴比伦掳走第二批人，掳走所有的工匠还有生意人，让留下来的百姓陷入困境，就比较容易掌控。在这批被掳的工匠中，有个名叫以西结的祭司，他在被掳的人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但是这个做法仍然没有奏效，留下来的百姓还是不服从巴比伦，所以最后巴比伦人在西元前586年把剩下的人都掳走了，将圣殿夷为平地，摧毁一切，于是耶路撒冷成了废墟，犹大地成了荒场。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被掳到巴比伦，所以有两次被掳，一次是北方十支派，一次是南方二支派，一个被掳到亚述，一个被掳到巴比伦，其实都离得不远，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岸。他们分为三批被掳，所以在尼布甲尼撒做巴比伦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全部被掳到外邦，他们在外邦待了70年，我等一下会讲原因，必须刚好70年。但以理他读到耶利米书说他们会被掳70年，到了快满70年的时候，他很兴奋，开始祷告，求主带领他们归回。以色列人分三批归回，这一点有很多人不太清楚，他们分三批被掳，并且分三批归回。第一批在西元前537年，由所罗巴伯带领归回，他是大卫的直系子孙，所以他把大卫的直系子孙带回耶路撒冷了。马太福音一章耶稣的族谱里面就有他，所以大卫的直系子孙回来了。第一批只带领大约50,000人回来，带领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回到应许之地。 又过了90多年以后，第二批人归回，人数并不多，大约只有1800人。这是在西元前458年，由以斯拉带领，他是一位祭司，他带领利未人回来，因为之前都没有利未人回来，他们需要利未人来重建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架构。以斯拉尽力地把利未人带回来，毕竟想回来的利未人不多，所以他又出去找了38个利未人回到耶路撒冷。以斯拉关心的是重建信仰，所罗巴伯关心的是重建社会，但是以斯拉想重建信仰，所以把利未人带回来，有了利未人才能够重建以色列的信仰架构。可是不久之后，就是从西元前458年到444年之间，尼西米回来了，他只带了几个工匠回来，他关心的是重建国家的建设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重建社会，也重建了信仰和国家建设，因为需要一座巩固的城市来保障他们的安全。而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尼西米回来以后才重建的，所以有点像第二次出埃及，但是跟第一次出埃及不太一样，一切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在重建。这里让人觉得惊讶的是，归回的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，跟当时的犹太人口相比的话，这个数字少得可怜，这一点有重要的含义。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的日子比当年在埃及的日子好，他们在巴比伦不是奴隶，可以做生意。犹太人一旦做起生意，要放下这一切是很难的。有一个小故事说，纽约有个犹太生意人买了一个小小的店面，小小的店面两边都是大卖场，而他的那个店面挤在中间，他就在想怎么取店名，于是取名叫入口。各位，由此可见，犹太人很会做生意，他们一向如此，他们必须靠脑筋过日子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在巴比伦成了精明的生意人。等到70年以后可以回乡的时候，如果你做生意做了70年，真的很难放下。回到一个贫穷的小地方，没有生意可以做，结果大多数犹太人都留在巴比伦。当年跟着星星到伯利恒的智者，就是来自巴比伦的犹太人，他们在找那个星星记号。先知巴兰说，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，东方来的智者不是外邦人，而是犹太人，是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，哈西典人，以色列的智者。所以这些都是有关联的，这个故事很不可思议，越了解脉络看得越清楚。现在我们要看两卷书，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，分别以第二次归回和第三次归回来命名。但是其实这两卷书都谈到前后三次的归回，两卷书都提到所罗巴伯和以斯拉，只有一卷书提到尼西米。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两卷书，第一印象是两卷书非常相似。仔细的分析这两卷书的架构，会发现他们的架构简直是一模一样。由此可见，这两卷书是同一个作者写的。那是谁呢？这个人写作的风格很像历代志的作者。在希伯来圣经里，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是钉在一起的一卷书，后来甚至被称作以斯拉记上下，而且也和历代志钉在一起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以斯拉写了很多，他很仔细地记录了历史。以斯拉记、尼西米记和历代志应该都是他写的。以斯拉写作的风格和列王记很不一样，但是这两卷书都分成四个部分，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都一样，在讲重建和改过，国家的重建，百姓的改过。三次的归回， 则夹在中间。以斯拉记先讲第一次归回，由所罗巴伯带领，然后开始重建圣殿。再来是第二次归回，由以斯拉带领，再来是百姓的认罪悔改。这是这两卷书中最悲哀的地方。百姓一归回就犯罪，是不是很悲哀？他们失去了土地，流落在异邦70年，但是一回来就漠视上帝的诫命，人真的很健忘。第一批的归回由所罗巴伯带领，开始重建圣殿，但是重建工作断断续续，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督促下才继续下去。这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扮演的角色。第二批归回，百姓的认罪悔改；第三批归回，城墙的重建，重新立约。再来，又是百姓的认罪悔改。百姓好像常常会忘记，是因为自己犯罪才失去国土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请看这两卷书的架构，你看得出来吗？我用 A、B、C 来表示，每一部分各有几个单元。两卷书的第一部分都分成两个单元，第二部分三个单元，第三部分三个单元，第四部分两个单元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尼希米记第一部分分成两个单元，这里三个单元，这里三个单元，这里也分成两个单元，真的很不可思议，事先计划得很仔细，架构安排得很好，很平均，看起来一定是同一个人编排的。我想一定是以斯拉。这里还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相像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的第九章都是为全国认罪的祷告。如果你们有留意到最近几年的全国祷告运动的话，就知道这两章在祷告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这两章都有全国一起向上帝认罪的祷告。以斯拉记九章和尼希米记九章都非常值得一读，所以这两卷书非常相像。现在我们来看以斯拉记。这卷书分成四部分，单元分别是两个、三个、三个、两个。你也许以为这是我自己的分法，其实你看这两卷书的内容跟主题，就知道可以明显的这样划分。整个架构安排得很好，很有技巧，可见得的确是经过了很缜密的构思。两卷书都是用两种语言写成，旧约圣经书卷里面用两种语言写成的不多，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的。亚兰文是当时的一种通用语言，每个人都会讲，就像多年以后在新约时代希腊文成为当时的通用语一样。亚兰文是旧约时代通用的闪语，在中东的肥沃月湾通行。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接触到亚兰文，尤其做生意的人非学不可，所以很多犹太人都说亚兰话。他们归回以后带回的记录有很多是用亚兰文写的。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当中有些族谱等等都还是用亚兰文书写的，所以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有两种语言要翻。旧约圣经只有另外一卷书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，就是但以理书，原因也一样，都是被掳的时候写的。这两卷书是被掳之后不久写的，所以他们归回时能讲两种语言，一种是做生意的时候用的亚兰话，一种是母语希伯来话。我们很快来看一下，这边的内容很直截了当，所以我不会多做解释。不过一开始讲到一个叫古列的人，他是当时的波斯王，马代人和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，所以肥沃月湾东边的龙头老大想当然就是古列。他握有世界强权，但是他的心地很善良，他的政策很有人性， 有意思的是，远在以赛亚那个时代，远在很多年前以赛亚的时代，这位先知就知道古列这个名字。他说，上帝必差他所高的仆人古列释放你们这些被掳的民。很多学者不相信以赛亚会预先知道古列的名字，就说这是事后写的，但是上帝知道这个名字。神说他会兴起这个人，让他们归回。古列针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定定一道非常开明的法令，他说，我要让你们回到家乡，你们回去以后要重建你们的信仰，并且为我向你们的神祈福。他这些话不只对以色列人讲，根据考古资料，他对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都这样讲。他是把鸡蛋分散在各个篮子里，要每个人为他向神祈福，这样一个神都不会漏掉。所以他也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回去重建圣殿，为我向你们的神祈福。他对各国的民都这样讲，所以也对以色列这样讲。但是我们在这当中看见了上帝的作为，因为70年满了，上帝兴起一个善良的明君，准许他们回乡去拜他们的神。他没有叫他们建别的庙，而是叫他们重建圣殿，并且为他祈福。因此各国都为他向他们的神祈福。所以我才说他把鸡蛋分散在各个篮子里，这样做最保险。所罗巴伯是约雅金的孙子，所以他是大卫的直系子孙，获选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。所以古列是在鼓励他们重新立王，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立王。不过至少古列曾经鼓励他们立王，他吩咐所罗巴伯和同行的人上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位在山上，我前面说过，往上在希伯来文是阿利亚。他们一直到今天都用这个字来指移民到以色列的人，是上到耶路撒冷。过去几十年来，有很多人移民到以色列。欧洲犹太人从1875年左右开始回到中东居住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不断有人回到以色列，上耶路撒冷。这也是旧约希伯来圣经最后一个字，因为旧约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，历代志的最后一句话是可以上去，也就是可以回去的意思。于是所罗巴伯回去了，他们开始重建。他带了一名大祭司同行，名叫耶稣亚，也可以译作耶稣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耶稣亚和耶稣在原文是同一个字。他带了一名大祭司同行，他们回去第一件事就是立一座祭坛，然后开始献祭。以色列人在被掳的70年期间都没有办法献祭，因为没有圣殿，也没有祭坛，所以他们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立一座祭坛，然后开始献祭。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搭棚也是先立祭坛？创世纪一再提到亚伯拉罕每次搭棚都会先立祭坛。挪亚走出方舟第一件事就是立祭坛，犹太人归回的第一件事就是立祭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惹上了麻烦。亚达薛西当上波斯王的时候，他接到撒玛利亚人的来信。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血的后代，有少数犹太人逃过被掳的命运，偷偷住在犹大山地上。这些犹太人跟留在境内的外邦人还有异族开始通婚，通婚以后生下混血的后代。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混血的后代，所以纯正的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人，而且撒玛利亚人也没有被掳。从此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水火不容，所以耶稣才会向犹太人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这两个族群的分裂由来已久，可以追溯到被掳归回期间。撒玛利亚人并不希望纯正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，因为他们已经散住在这块地上，于是他们写信给亚达薛西王，成功的阻止犹太人重建。 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，因为亚达薛西是以斯帖的继子，所以在他的内心里很同情犹太人。后来另外一个王大力乌一世从巴比伦来了一封信，大力乌一世鼓励犹太人继续重建，重建的过程十分的缓慢，有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会来阻挡他们，使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重建，有的时候他们做累了就专心重建自己的住家。先知哈该说，上帝的殿仍然荒废，你们自己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吗？先知哈该督促他们继续重建，要鼓舞他们的士气很困难，因为只是一群人在一块贫瘠的地上尽可能的重建。别以为他们重建的时候总是士气高昂，其实整个过程是断断续续，坐坐停停。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是在大力乌一世作王期间，上帝让一任又一任的巴比伦君王对犹太人生出同情心，上帝触摸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同情犹太人，让犹太人可以在撒玛利亚人的拦阻下重建。50年以后，以斯拉归回。在所罗巴伯归回后80年，以斯拉获准归回，他奉命要来彻底执行法治，因为当时的治安开始出状况。那个时候，亚达薛西王又寄来一封信，鼓励利未人归回，以斯拉就想办法再带了38个愿意归回的利未人，再来是认罪悔改，这是最悲哀的一面。我们看到以斯拉先是私底下祷告，他为百姓祷告，求上帝怜悯他们的行径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们又走了回头路。接下来他要求犯罪的人在众人面前要公开认罪，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，他列了一张黑名单，巨细靡遗，列出所有违背诫命、走回头路又再犯罪的人，其中最普遍的罪行就是跟异族通婚。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和外邦人通婚，而上帝禁止以色列人这么做，新约圣经也禁止基督徒这么做。有人说得好，如果你和魔鬼的子女结婚，你跟你的公公或岳父一定处不来。这句话讲得真好，有很多人私心盼望如果和不信主的人结婚，配偶将来会信主，通常是基督徒的女孩和不信主的男人结婚，但这根本行不通，只会带来多年的痛苦。要跟在基督里的人结婚，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，但当时的犹太人却这么做，也许女人不够多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以斯拉坚持拆散这样的婚姻，他说这样的婚姻不讨神喜悦，绝对不行，就拆散了这些婚姻。各位，新约圣经没有叫我们这么做，但是以斯拉认为这件事很严重，所以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处理，把外邦的妻儿送走，让上帝的百姓恢复上帝百姓的身份。他甚至调查从巴比伦归回的人，发现有些人并不是犹太人，拿着族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犹太人，你们假装是上帝的百姓，其实不是。所以这是以斯拉记大概的内容。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以斯拉这个人。以斯拉这个人，我来讲一下以斯拉，他的名字意思是帮助。很有意思，以斯拉意思是帮助，尼西米意思是安慰。这一小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最需要的就是帮助和安慰，而他们得到了。以斯拉在希伯来文是帮助，从这个希伯来字衍生出来的名字有以利亚撒，还有就是拉撒路，意思是帮助。以斯拉是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直系子孙，也是菲尼哈和撒都祭司的直系子孙，所以他来自正统的祭司家族， 他随身携带摩西五经，圣经的头五卷书。圣经对他有很棒的形容，说他是一个看重经文的人，敬畏神的话语。圣经说他对经文做三件事，请注意我说的顺序。他研读经文，他活出经文，然后教导经文。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他研读经文，活出经文，然后教导经文。活出圣经很困难，但是研读和教导圣经容易多了。他发现以身作则很重要，必须言行一致。所以他研读经文，活出经文，然后教导经文，是不是很美？对我来说，这可以讲一篇道了。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信靠上帝，正直诚实，他会因为别人犯罪而伤心哭泣。一个犯罪被逮到的人要哭很容易，可是为别人犯罪而哭泣，只有敬虔的人做得到。以斯拉他整个教导的重点是需要遵行上帝的话，不只是对圣经有兴趣有渴慕，还需要切实遵行。他一再地吩咐大家要遵行，要遵行，要照着去做，若不照着去做，圣经就没有用处。传统认为他是120个犹太人组成的会议主席，这个会议负责汇集旧约圣经的书卷，编成这本旧约圣经的正典。我不知道这个看法正不正确，但犹太人是这样认为。他确实为接下来的400年打下基础，因为接下来400年没有先知。接下来的400年，他们只有上帝以前说过的话，也就是圣经。上帝可以用两种方式向你说话，一个是他以前说过的话，就是圣经，一个是他现在要说的话，就是预言。但是没有预言的时候，就只有圣经。是以斯拉把圣经的根基放在会堂的崇拜里，从此以后会堂的崇拜顺序直到今天都按照以斯拉的指示。可惜今天基督教崇拜的顺序却和会堂崇拜的顺序相反，初代教会不是这样的。初代教会是按照会堂崇拜的顺序，各位知道吗？我是会堂崇拜顺序的拥护者。我在吉尔福牧会的时候，每周的主日崇拜都是按照会堂崇拜的顺序，效果比后来基督教传统的崇拜顺序要好多了。那个顺序是先讲道，然后再敬拜赞美，先听上帝的话，再向上帝说话，在敬拜的时候回应上帝向你说的话。这样的敬拜我认为更有意义，更有变化。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想要跳舞唱歌，有的时候则是严肃痛悔的心情，不必想办法培养敬拜的情绪。我很受不了带领敬拜的人得要想办法培养敬拜的情绪，你的心中必须充满上帝才可能敬拜赞美。你来教会的时候心中还没有充满上帝，通常要等20分钟才能进入状况。如果先听讲道，就可以省掉这20分钟，因为听完讲道大家心中会充满上帝，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可以敬拜。但我们通常会唱一首圣诗然后就结束，实在很可惜。如果你去会堂，会看见他们花一个小时读经解经，接下来就用敬拜来回应。这是初代教会崇拜的顺序，是当初以斯拉设定的。他首重读经和解经，他在市场放了一座木质讲台，在那里向他们读经解经，然后以敬拜回应。听完讲道再用敬拜来回应就容易多了，先听神的教导再做出回应。我经常鼓吹这个顺序的好处，如果你读过我的书就知道，我一再鼓吹恢复这种崇拜顺序。这是耶稣和初代教会所习惯的崇拜顺序，因为这是从会堂沿袭下来的，是以斯拉设定的顺序，先讲道。我们以前在吉尔福教会都是先讲到一小时，再敬拜半小时，这可以省下很多时间。因为当你的心中充满上帝的话，就会想向他说话，你就会准备好要敬拜，不必努力培养情绪。大家来敬拜吧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，请大家拿出敬拜的心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变成自己要努力培养情绪，但是当你心中充满上帝，只想他不想别的，能够定睛在他的身上，你就已经准备好要敬拜了。好了，我的广告打完了，就是这样，我们继续讲。这个敬虔的人打下基础，接下来的400年，他们没有先知，只有文士。这些文士，他们专门读经解经。当上帝没有启示话语的时候，文士就会分成保守和自由两派。所以今天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圣经学者。保守派的人相信复活和永生，被称作法利赛人。而自由派的人不相信复活和永生，被称作撒都该人。所以文士分成这两派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这两派的人，他们为了如何解经争论不休，圣经学者和神学家搞得焦头烂额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来了以后，老百姓很喜欢听他讲道，因为他说话有权柄，不像文士。你可以听出讲道的人是照本宣科的念，还是真的明白那些道理。有一次我大胆讲了一系列跟圣灵有关的道，一共20篇。当时我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。我越接近使徒行传就觉得越难讲。那个时候上帝怜悯我，让我领受圣灵的洗。下一个主日我再度上台讲道，我用同一篇讲章，以为自己没有改变。但是讲完以后，有个年轻人来问我说，你这礼拜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问，他说你变了，他说你这个礼拜讲的道是发自内心的。各位，那个年轻人原本是个木匠，今天在布里斯托当传道人。最近有个主日早上，电视播出他的讲道，他说你这次讲道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。我们当然可以从书中知道很多事，但不见得明白。那400年的空档，他们就是这样，保守派和自由派一直争论不休。后来耶稣来了，老百姓都看得出来，耶稣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，这个人讲话有权柄。当初是以斯拉在会堂中打下读经的基础，在早上的崇拜中先分享上帝的话，在上帝沉默的400年间，这个做法坚固了他们的信仰。上帝没有直接的启示，但他们有圣经，于是就仔细研读，反复琢磨，不断的查考。只可惜他们还是没有看懂圣经的启示。耶稣说，你们要查考这经，因为这经是为我做见证。这经指的就是旧约圣经。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明白。好了，各位，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讲尼希米记。